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案一拖再拖，习近平反腐是否陷于停顿，香港激进青年不再纪念六四是失策还是明智之举。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习近平王岐山的打虎肃贪行动今年早些时候以周永康、郭伯雄和令计划等大老虎相继落马或者盛传落马而进入高潮，但是如今呢，这几个外界翘首以待的大案都有陷入停顿的迹象。首先是四月初被最高检察院宣布提起公诉的周永康案迟迟没有进入庭审阶段，其次被内部通报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案至今没有被公开处理，另外对胡温时代的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呢，似乎也因为令完成逃往美国而面临困境。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最近接连发表多篇深度报道，揭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企业帝国万达集团与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等家族的关系颇具杀伤力。那么周郭令等大案处理一波三折，其中也无玄机，习近平、温家宝等家族再被曝光和国内的反腐大事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四月初中共当局就已经宣布前政治局的委员周永康案呢移交天津法院审理，但是拖到现在啊都没有下文，还传出这个庭审可能延后的消息，那么外界有很多的猜测，那么您认为比较合理的分析是什么？
周永康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如果说是因为案件没办清，那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调查一年半甚至更久，如果说没有完全清楚也是大部分清楚，随便提出其中几个案例都可以足以这个审判或者判刑甚至判死。第二个说他翻供，但是翻供的话不可能全盘翻供的可能难度比较大，另外翻供需要相当的气魄和条件。另外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我觉得这个迹象显示中共内部啊两派正在斗争，在谈判，在讨价还价，他们想达成一个妥协，不仅要在周永康案上达成一个妥协，而试图在整个反腐格局上达成一个妥协。
嗯，好，听听夏衍良教授的看法。
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觉得是可能顾及的是整个党国的形象啊。如果要是把周永康案这个在没有掌控的情况下匆忙的来做出的话，可能跟那个薄熙来案的那个有些类似，可能让社会公众对中央的这个黑幕啊内斗会了解更多，所以他们真正在意的我觉得是这个方面。因为仅仅说这个他们会报复啊，会揭露这个习王的家族的一些跟腐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他们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他们下决心这个反腐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些利益的切割，在家族呢做了一些安排，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杨建林先生您的看法？
对习王的反腐大家都说力度很大，他力度大的实际上主要的表现在于说被打的大老虎的层级比较高，那层级高的大老虎呢，他权力肯定是经营的时间比较久，盘结的也比较深，说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这个生活的领域，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打起来实际上是阻力是比一般的打虎要困难得多，再加上打周永康这样的常委级的，引起很多原来的常委和现在常委的一种警觉，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有一种这个自身难保的感觉，所以这种阻力是显然存在的。所以说在处理周永康这个事情上他要非常的谨慎，一个是顾及到刚才叶良讲的这个党国的这个形象，再一个就是党内的反弹还有民间的反弹都要非常充分的去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花的时间长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周永康案原来是按照脚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现在推迟的话，很显然情况发生变化。我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周永康本人变卦了，不肯配合审判；第二种是李春城、蒋杰明的审判，带出了一些新的线索，要重新准备；第三种就是周永康得到了翻供的暗示。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大？我们下面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我们知道哈，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周永康可能翻供，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本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庭审应该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就是从我们不知道真实情况怎么样，但是如果周永康真的翻供，对于庭审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其实薄熙来当时在法庭上也是当庭翻供，但是并没有影响对他的审判结果。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周永康翻供的话，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向他放风。尽管周永康受了监禁，但是由于中共党内啊派系复杂，尤其江派这个经营了13年，后来又加10年垂帘听政，经营23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排除有人这个可以向监禁中的周永康放风，向他传递消息，就说形势发生了变化，你要顶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周永康觉得他有后援，他才可能要翻供。但他这个翻供的话呢，就说给当然给习近平当局造成了困难，因为习近平当局已经在两会上宣布要公开审判。就公开这个审理，一旦公开审理之后在庭上反共，那就非常不好看，形象很难，而且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当然中共是党天下，他可以改变审判形式，就像他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人异地审判一样，他也可以将这个审判形式原来说的是开庭，后来说成是闭庭，找一种理由。
好，夏一良或者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周永康真的是翻供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他的这个审判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当然这个翻供的话，可能中共想要表演的那个就发生了一些脱离剧本的这个表演，这个导演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是我想就是说还是有办法掌控的，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最关键性的原因。那么他如果要是讲他不想把有些东西像让公众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安排在庭审的，而且庭审也不允许记录。所以说他会控制什么人参加，这个方面他会掌控的很好。
建立。
所以我觉得翻供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顾虑。
周
永康能力再强，刚才我们讲的盘根错节，他现在也是和习王相比，他处在绝对的劣势。
对。
绝对的劣势。
对。
所以说呢，这场戏是习王在导演。他肯定要导演的尽量的是天衣无缝，最后不出现问题。而且你翻供，他拿出来的对他的罪行的这个起诉和相应的证据，可能让他无法翻供。另外就是周永康的家人也在他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个是对他造成多大的，
他
两个儿子都被控制中，所以这个对他造成多大的威胁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翻供不翻供可能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想他翻供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好，陈小龙先生。
翻供是个表象，那么周永康有可能翻供，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他任性，出尔反尔，原来答应配合审判现在不干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他不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刚才破空也提到了，就是他得到了某种暗示，但是周永康是在被完全隔离的情况下，不让他获得各种信息，防止他串供翻供。那么在这种隔离下他仍然得到了某种暗示，那只能说明现在有某种干预影响到了对周案的审判。
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不仅周永康案被一拖再拖啊，那么令计划和郭伯雄这两个案子也是外界翘首以待，但是呢到现在也没有下文。那么依你的判断，你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首先一些主观的疏漏了，导致了一些客观的困难。比如说啊，令完成成功出逃美国，这就给希望当局啊处理这个令计划造成了困扰。可以说令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保下了令计划，或者暂时保下了令计划。另外有一个叫郭文贵的商人，也这个中纪委没想到，跟中纪委谈完话之后，郭文贵居然直奔机场就逃到美国，然后他在海外的这个隔空叫板也给造成了相当的困难。郭文贵这种叫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曾庆红，而且有可能间接的保护了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所以这些都给习王造成一个就是说投鼠忌器这么一个，他们因为手上有猛料有杀手锏，让他感到比较危难。另外一点，关于郭伯雄，最近传出一个消息说郭伯雄患了癌症，我在想究竟是患了癌症还是被患了癌症，因为这么巧徐才厚也患了癌症，他也患了癌症，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么不经得下，难怪说中国军队是纸老虎。那么郭伯雄这个案子拖下来，也有可能是党内啊，这个就是更多跟郭伯雄有牵连的大佬政治老人出手干预的结果，说郭伯雄没有结果，而且放出他患癌有可能是释放一个变相的信号，就有可能对他进行一种软处理。
好，下一位教授。
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的确，就是说大家怀疑为什么那么这个薛太后死的那么巧啊？那现在如果郭富雄真的像传说那样又得病的话，那这个就是说很难以再解释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确是到了中共这个内部决斗要越来越这个白热化的程度。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那这个刚才破空的分析意思说好像他们不敢再继续往下走了，我觉得未必。我觉得这个以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人说他比较二了，就是说他这个要下决心做的事情他是没有考虑到那些太细节的东西，他是可以做的。
好，杨建林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连续的发表多篇长篇报道，揭示这个王健林的这个万达帝国和中国红色权贵家族的关系，其中牵涉到几个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等，都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偶然，还是说确实是跟中国的这个反腐的大形势有相当的关系？
当然有相当的关系。这个最近的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关于万达集团公司和这些权贵家族的关系，揭的几个人主要是在这次的反腐中被保护的人，比如说温家宝、胡锦涛，那当然不用说习近平的家庭，
还有王兆国，
还有王兆国，还有这个贾庆林，那主要是还是习、胡、温的这三个家庭更加具有指标性。这个说明什么呢？包括郭文贵出来的隔空叫板，实际上剑指王岐山，包括令完成在美国手中存着料。这个都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中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都是腐败的，这个反腐只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而这个大家不断地展现自己手中的料进行揭底，说明什么呢？我有置你死地的核武器，所以你不要打核大战。所以前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习王打了个核大战，现在他发现别人手中也有核武器，我估计慢慢的会要走向核平衡，这恐怕是一个理性选择。就是习近平在二，他也不愿意打这种核大战，到最自己置自己于死地，
不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所以说呢，我想未来的形势并不是不反腐了，可能高调继续喊，慢慢的会走向一种平衡状态。
好，陈小龙先生，您对此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材料是老材料，不是新的味料。当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已经反复披露的材料，目前并没有引起中共的高层重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治标都不容易，更不要说那个治本了。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在十八大以后退休的高层，还有官场上对反腐败的批评是相当多的，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习近平还遇到个新的这个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那就是十九大快到了，按照中共的规则，这个十九大必须要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提前上位，然后让他开始实习。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面临官场对反腐败的众多批评，他又需要十九大认可他对下一步的安排，不管他是要接班人还是不要接班人，他都必须在这个时候考虑更多的所谓的大政方针。这个大政方针就是十九大、二十大。
好，提到这个对于十九大未来的安排，对于习近平这个政治考量的一些影响，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次如果是说这个反腐出现了焦灼状态，或者双方想妥协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他们后退的话，后果很严重，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王反腐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是拿下一些大老虎，还有中下老虎，要说得罪人已经得罪了一大堆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妥协退却的话，后果在这里。第一个，接着说十九大，十九大的话，依王岐山的眼里极可能要退休。如果王岐山一退休，等于习近平失去了重要的臂膀。那么十九大王岐山退休，而且如果是江西反扑的话，那可能在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上、重组上，恐怕对习近平严重不利。如果十九大人事对习近平严重不利，那么到了二十大习近平退位的时候，习近平有可能遭到报复，而且习近平、王岐山有可能双双遭到报复，这种报复完全可以使他们死于葬身之地。所以在这种时候，中共党内的气氛是你死我活，习王只有有进无退，他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走，他可以有上中下上策，上策比如说他这个是暂时隐忍，但是等到江泽民病重或者病死的时候突然出击，一举这个把这个江西一网打尽，给自己的新政铺路。第二个手段是就是说发动华国锋式的宫廷政变，一举把江泽民这些人或者是江泽民他们在政治常委的代理人一举这个捕获，然后开创一个新局面。第三个就是必须走向民间，
上策，如刚才是中策，那上策就是说习近平反腐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名望，应该借助这种名望走向民间，走向民间跟民间相结合，在形式上好像有点像毛泽东借助文革发动群众来斗党内政敌，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上应该不一样，是为了一个法治中国，一个民主中国，这样走下去的话是一个上策。
嗯，好，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最近呢这个王岐山跟这个两位斯坦福的教授学者就有一个对谈，
嗯，
特别是福山教授，
对，
讲到有关中国这个未来的政治啊，这个有没有这种变革啊、改革的可能性，但是我看这个王岐山表现的，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的是毫无希望，
嗯，
这个态度而是很坚定，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如果不是说从制度上来反腐，不是说从政治体制结构方面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反腐是走不了太远的。
嗯
嗯，对，那个我们一直讲就是江曾的势力很强，抵制这个西王的反腐，他势力再强，现在在中国的这政治结构中、权力结构中，他仍然处于劣势。
嗯，
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地位就那么不稳了。如果他反腐慢慢的停下来，或他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有这个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值得看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怎么达到这种和平衡，我所用的词和平衡。第二，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面非常差，经济这个下行的压力非常大，而这个一旦经济上出现任何问题，都要由习近平来负责。所有本来想攻击用其他方式攻击他的人，现在找到一个机会来攻击他，他必须关注经济面上的这个情况和经济政策的这个走向。另外就是十九大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走向，到底他要做十年还是做更多的，是不是他安排这个接班人，这个都是非常值得看的大戏。我个人认为这个反腐遇到阻力，江曾实力很大，但不足以挑战他现在真正的这个权力地位，但是江曾能够自保也就可以了，所以维持一个平衡，他不会说我要进一步的进攻把你这个完全给攻垮，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思。
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这个反腐还要看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反腐从来就没有真正全面成功过，因为在这个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等于是自己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党内、在政治体制内，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抵抗。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实际上他希望通过反腐、通过这个政治的这个反腐宣传，改变官场对腐败的这种倾向和对这个腐败的爱好。这个想法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因为官场现在对反腐败的批评本身就表明他们拒绝接受这个打倒腐败的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和方针。
嗯，我想再回到提一下《纽约时报》对于这个习近平家族等等和万达集团的这个关系哈。刚才因为程小龙先生提到，他觉得像这个报道呢，对中国高层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一段时间以前也曾经揭示温家宝当时的总理温家宝的家族的财富，那么当时是在全世界引起震惊，而且对于温家宝自己本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对他来说政治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纽约时报》又发表这个文章，揭示习近平和万达集团还有其他家族和万达集团的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你觉得这次的报道政治杀伤力和那次又相比又如何？
我认为对习近平仍然可以构成相当的杀伤力，因为这个材料的确在两年前这个记者傅才德就取得了，但是他是这个受到了当初的这个彭博社的这个当局的压力，彭博社又受到习近平当局的压力不敢发，因此还把这个傅才德炒掉，傅才德后来转投纽约时报，到了今年四月底才终于能够公诸于世。他讲的的确是事实，而且是确凿无误的事实，揭露了中共高层呢无官不贪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他是一个权钱交易的一个分配，就好像周永康他有这刘汉这样的商人，这个薄熙来有这个叫做徐明这样的商人，那么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又跟这个万达集团这个王健林这样的商人，就好像组织分配一样，有一定的权钱结构、权贵交易和权商那个勾结这么一个分配图。那么这个图出来为什么对习近平构成压力呢？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姐姐齐巧巧和姐夫邓家贵，那么他们以前持这个万达的股啊有2900多万，2898万。 那么现在这个已经价值2.4亿美元。那么前段时间说他们已经放手不再持股了，退股了，是2013年的事情。但这个报告揭露，他们并没有真正退股，而是把股份转交给了一个跟他们熟悉的朋友手上。那么这是相当于他人代为持股，也就是说你自己并没有带头去清除腐败或者自己清廉。这样的情况让习近平在党内很难交代。
我觉得他这个对海外的影响是稍微大一些，但是国内呢，他会封杀，全面封杀。所以说老百姓除非翻墙，一般来讲掌握不到这些信息。这点呢，现在说这个你看国内的舆论掌控，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是越来越恶化。甚至还说让网民如果要发表意见，对一些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的话，要以新华社的这个通稿为准。这种说法过去是没有过的啊，就是已经到了这样一种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就跟文革可以比拟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底气不足。但就充分显示他们底气不足，包括这次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那个他们剪辑那个视频，那越抹越黑。你本来是一个恶警的话，你一个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一个体系为一个恶警来给他背书，这个是可能给自己设下一个更大的陷阱。
好，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前段时间访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等国家的时候，那么当时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国内都有一些行动，而且被媒体高调的报道，那么外界就对此有很多的解读哈。我想听听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对胡温行动，尤其是习近平不在国内期间对他们行动的报道，和此前对江泽民行动的报道封杀哈，已形成很大的对照，那么您的这个解读是什么？你觉得或者是外界在过度解读？
对，我只能够是去这个分析啊，没有内部消息。那我觉着这个官媒报道胡温，后来又有贾青林的这种报道，和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有很大的关系。《纽约时报》的报道实际上对中共的一些杀伤力，对习近平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哎，我和国内的一些商界的人这个联系，还有学界人联系，这些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消息，
对，
都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就觉着你必须走向一个和平衡，因为他没有办法，每个人每个家族都这样，而且他那个生意，你仔细看看都是非常可怕的。2007年进去的，到了2013年翻了2000多倍，有的翻了1000多倍。习近平的家族是2009年进去的，到2013年退出的时候已经翻了100多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生意？所以让大家感觉到，实际上你反腐完全是一个权力斗争而已。所以，我回过头来讲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时候报道胡温还有假的这个活动？我认为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报道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虽然现在这种公开的出现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了，说公开出现就说明没问题，但是大家还试图用这个办法向外界解决信息，说我还是没有问题的。
陈小龙先生，您对这个解读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种选择性宣传，因为在一方面高调报道胡温的活动的同时，又压住了对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报道。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还是想给出外界一个暗示，那就是现在在党内退休高层当中，哪些势力现在还是受到压制的？哪些势力，他现在还是比较依重的？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个？
哎，陈鹏先生，是不是就是说，大家有一种解读，就是习近平和胡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这个合作？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是这样。
好，
我觉得是这样。政治联盟的分野昭然若揭，这种报道胡温高调报道，官方媒体报道，这个他的活动和压制江泽民的活动，证明一点，习近平跟胡锦涛、温家宝是一个联盟，而与他们对立的联盟是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倒台的郑永康和现在在政治局常委里的一些代理人。说这两个分野泾渭分明，有一点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胡温习的联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看出万大集团不仅是有共同的商业利益，这只是一个注脚，最重要的是在倒薄熙来的过程中形成的，十八大之前，因为倒薄熙来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同仇敌忾，用薄熙来篡党篡权，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让他们结在一起，那个结在一起又颠覆了17大的一个传言和格局。那个传言和格局就是说，习近平是由江泽民人马推上来，是受江泽民人马的牵制，并且听江泽民人马的使唤，这么个格局。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习近平为什么能跟温家宝、胡锦涛联盟？很重要的就是习近平不愿意做胡锦涛第二，因为他亲眼在政治局常委里工作5年，亲眼目睹了胡锦涛遭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架空那种惨状，说他绝不甘做，就是说另一个阿斗，或者另一个就是说是个汉献帝。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反腐大局。我想听听夏一良教授最后一个对总体局势的一个观察哈。我们知道香港的凤凰电视台最近报道，而且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媒也报道，就是说中纪委要反腐，要转向，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怎么解读这个类似这样的报道或者发出的信息？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看的话，标本兼治意味着这个制度方面也要跟上。但是现在呢，从目前状态来看，不会在制度上有大的突破。如果要是讲他在技术层面做一些改进，这个我相信。所以他这个标本兼治，我理解就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这个反腐的部门，比如中纪委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反贪局，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监察部，他们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可能呢，在这个方面要做一些整合，我估计是在行政这个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
好，杨建立先生。
这说一句老话，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共的当政者现在或者说不承认，或者是假装没有认识到，
不信邪，
不信邪，
对
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制度的根本着手，他这个反腐啊，他力度再大，注定是要这个。选择性的注定是权力斗争，注定是运动式的，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已经说明了，你谁都不能够这个自外于说这个腐败的这个现象，说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反腐，如果真正的反腐等于反共啊，反共是不是习近平准备这么做了？我不知道，那恐怕我觉得是一个是一场革命。那如果想继续不信邪，这个想把共产党治好了，用自己的办法，一党专政的办法治好共产党，然后治本的话，我还是继续那句话，他是背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
插一句话，就是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有个对白，就是蒋介石跟蒋经国的对白，说不反腐会亡党啊，如果反腐的话就会亡国。
对，
这个现在非常经典，在这个地方用啊。
好，陈小龙先生。
中国的监察部副部长2003年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腐败现象反复发生，那就说明它不是干部的素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李玉富的这个话已经被证实了，确实就是制度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过两年的反腐，现在有一些新的迹象表明反腐反而在收兵。第一个迹象就是所谓的旧官或者旧人不问，就是像刚才谈到纽约时报爆出来的这些材料已经是好几次了，但是这些卸任的高官尽管他们的亲属涉入大量的腐败，但是现在都不问。第二是叫做并治不追，并治不究，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制度，像李这个监察部副部长李玉富讲的是有问题的制度，但是现在不打算触动这个制度，而是保护它。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心智不立，如果说要想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既然它是制度问题，就要建立新的制度，包括这样引进民主制度、引进舆论监督等等，所有这些现在也都成了禁区了，不许讨论。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王岐山讲的所谓以治标为治本，这个创造空间和时间，这个说法现在恐怕是落空了。今后可能是高调宣传反腐，但是实际行动会逐渐的收敛。
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呢？
这里有个关键词转向。凤凰网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叫做中纪委反腐转向，然后才说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转向治本，这本来是王岐山设计的路线图，从理论上听起来顺理成章。但是治标在这里定义了是什么意思？治标就是掀起一场风暴，制造一个震撼作用，发动这个雷霆攻势，即反腐，就抓一大批大老虎，叫做治标。也就是转向，也就是说不停留在这个阶段了，不是制造雷霆风势大抓大老虎的阶段。也就是说大老虎联手反扑传真，我们想曾几何时啊，习王的反腐声势啊非常巨大，而且形势看好，又拉下了薄熙来，又拉下了周永康，又拉下了任计划，又拉下了这个徐才厚，那郭伯雄也困住了。而今天呢，这个周永康的案一拖再拖，那个令计划那个案没有下文了，这个郭伯雄呢这个困而不办，这个然后呢这个庆亲王所谓的曾庆红现在是这个转危为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说这个内部发生了根本的一个变化，说这个中纪委转向这个话是一个非常不安的信号。我还是说那句话，习近平王岐山现在非常危险，他们要避免大祸临头，必须先下手为强，必须赶在19大之前，否则悔之晚矣。
好，夏云兰教授好像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可以拿下一个大老虎，就是李鹏家族。这个是这个全民深恶痛绝的。但是呢，官方为什么实在没有拿李鹏开刀？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政治考量，就是李鹏其实跟这个六四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拿下了他，会不会官方觉得这个让民众有其他的联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来讲，应该给官方施加压力。打李鹏这个老虎，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党内阻力的。
民间的阻力更小。
好。有关周永康案与中国反腐局势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香港学联不再纪念六四，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